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经过上周这么寒冷的周末，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神，天气真好啊。请问春天来了吗？Percy Shevin 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像我们冬天过了一半以上了，感谢主。路德记是记载一个家庭在动荡不安、混乱苦难的大时代中，经历离乡、寄居外地、家中男人相继的去世，一对婆媳在无可奈何之中踏上归乡路，最后这个破碎了的家庭获得奇妙重建的故事，从无奈、无言到呐喊，到等候，到欢欣喜悦，甚至登上了弥赛亚的族谱。路德记实在是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用音乐来说，是一个田园交响曲。如果读旧约的圣经，刚刚有个弟兄跟我说，读整卷圣经，特别旧约哈，简直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哈。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舒缓的一个舒缓一口气是田园风的味道很浓厚的。去年9月6号，已经是好几个月前了哈。我们在这里曾经用从绝境中转回作为题目分享到路德记的第一章，拿二米随着丈夫以利米勒移居摩押，为的是躲避在伯利恒的饥荒，至少超过10年哈。10年之后，先生两个儿子都三个家中三个男人都相继去世了，一门三个寡妇，年轻的摩押女子路德，她选择两个寡妇两个媳妇当中其中一个，摩押女子路德选择跟婆婆拿俄米回到婆婆的老家伯利恒。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章，我给的题目是让我们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这一节是全章的重心哈。那根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前院长他的分析，这是所谓交错配类的。那么2章11节到12节是全章的重心。好，我们以下分三个段落一同来分享第二章的信息。在开始之前，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主领我们到田间，谢谢主感动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是怎样的滋味，怎样美好的经验。我们今天早上你也与我们同在，正分享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可以了解经文的信息，也赐福给我们愿意来顺服的心。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章1节是承接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1章22节，那么提供的是时光的背景哈。那个2章1节我们等一下会读哈，是在伯利恒。1章的末了说正是动手割稻麦的时候。路德对第二节说，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背后拾取麦穗。我们先从拾取麦穗来谈起。我想起台湾有一份杂志叫拾穗，拾穗 啊，听过或者看过的请举一下手，台湾来的我还真不少哈。啊，在50年代到80年代那段时间，资讯很闭塞的时代，这份杂志它提供很多的养分，翻译西方的文艺科学各样的文章。它有一个广告叫海湾，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海湾，来到美国知道原来是海湾石油公司，那加油站都有了海湾啊，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自己的，至少对我来说，我的文学启蒙就是从10岁这本杂志来的啊。可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叫10岁啊，当然知道米勒哈，这个故事知道啊。我非常敬爱的张明哲张伯伯啊，已经过世了啊，担任过台湾高雄中国石油公司的高雄炼油厂的厂长，他就创办了这个杂志。他也是台湾校园团体的创办人之一，他也做过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退休以后就住在 Berkeley 北加州。好啊，我跟一平曾经登门去造访过他，趁机会就问了这一段的公案啊，为什么选10岁作为刊物的名字呢？他笑了，就反问我：“哎，你读了《路德记》吗？”当然读过了。知道法国米勒啊，这个 Francis Millet 啊，我都不太会念，我虽然问了还是得念错哈。米勒这个的画家嘛，哦，晓得，是的。台湾的十岁杂志从1950年到1998年就总共出了562期就停刊了，漫长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中，这个杂志的封面啊，那么就转化至米勒的10岁，这3个女子的影像，影响许多的人。但是在圣经里头，他的神学这个10岁，这个历史的背景跟神学意义，我们明白吗？利未记19章啊。那19章23章还有生命记24章都有神有这样的吩咐。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生命记第24章的19到22节，请我们同声来读。请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那句话，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写。因此10岁是要纪念哦，就是让寡妇还寄居者有10岁可以来10岁，是要纪念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寄居为奴那个时候的痛苦，要以色列人能够体恤寄居者，体恤孤儿寡妇，给他们实质上的一些的帮助，甚至如果收割田产的时候，田角都不可以把它搜刮殆尽。一般人以为旧约的神是严厉的神，在这里可以，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律法的背后是神的慈爱，他要他的儿女都能够想到自己在世不过是我们都是寄居的，也做过寄居的在埃及地，并且我们都曾经困苦过，所以当寄居者和这个痛苦的这些人他们痛苦的时候，正在你收割欢乐之中，不可以尽割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总要松手留一些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底下就看到路德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路德一些的榜样。2章这里，第一，他能够放下自我， 第一章，当路德选择跟婆婆跟随婆婆的时候，她选择放下自己的一切，这是上回我们分享了，包括她的本族、富家，以及她的国、她的民，甚至她外邦的这个神，她的信仰。她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因为他在婆婆身上看到拿俄米她的婆婆信仰的美好，那就认同了婆婆的国与民、信仰与生活，这是她的选择，她的心智，但是只是开端而已。要将心智转换成事实，要在每日实际生活中实践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对路德来说，他出生在外邦的摩押族，到了素不认识的以色列民中，在陌生的土地上讨生活是难上加难的事。为了不要成为拿俄米的负担累赘，甚至不要 和婆婆一起坐以待毙，他再度的放下自己，勇敢的出去。他放下自己，他不养尊处优，不眼高手低，他采取主动承担养家的责任，即便卑微如捡拾或者拾取麦穗。他没有因为要抛头露面，在田间捡拾人家收割下来遗留下来的麦穗就自怨自艾，我怎么这么苦呢，感叹啊。凤阳花谷歌怎么说了，开头说我命苦我命薄，对不对，都唱过了。不，二章的开头他对婆婆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背后拾取麦穗。”虽然他没有充分的把握可以拾取足够的麦穗食物，他确实有信心跟盼望来到田间，信心总要点冒险吧，所以他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把握，我就踏出去了。他对旧约的律法有起码的认识，哇，这个是谁教他了？肯定是婆婆，知道自己可以的，可以跟随在收割人背后拾取麦穗的。我们看到接着下来婆婆就祝福她，路德得到婆婆的祝福，这一番孝敬婆婆的心意，拿俄米她是知道的。婆媳两个人心心相印，彼此相惜。拿俄米说：“主啊，不是主啊，女儿啊，好，女儿啊，你只管去。”于是带着婆婆的祝福，路德就出发了。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底下说他恰巧，这个字用的字巧啊，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那是二章一节的交代啊。那么这一节呢，二章三节这一节呢，台北华神就业的老师胡维华，他来到过我们这里哈分享，他翻译的非常的传神哈，根据原文翻译的，他说什么？他出发，他来到，那在他在收割人身后，在田间拾取，接下来一个字，两个字就是然后，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中文译本。我们和一本没有这个然后哈，原文是有的，所以胡维华老师呢就这样翻译出来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其实啊，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地之前呢，已经到过其他地方了，也拾取了麦穗，更可能遭遇了一些难处了，或者说受到了一些挫折。
然后哇，这故事很美啊，很妙。然后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头。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些人从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东南亚也好，中国也好，来到美国，第一步就下到这个 Boston， 那第一个教会就到了 Lexington 的圣经教会吗？
还是有很多然后的故事的。我猜大半的人都是这样的，经过一段的波折，最后来到了 Lexington 圣经教会。
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对路德有一些旁观者的有一位啊旁观者的观察是怎么观察呢？即使路德已经在别处，然后到了波斯田里也工作了大半天了，监管收割的仆人用旁观者的身份对路德怎样描述呢？六节到七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谁呢？回答波阿斯说：“啊，波阿斯，你说那问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呢？”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六节七节，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在收割的人之后拾取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这两节很完整的描述监管收割的仆人对拿二米的观察。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很高超的手法。我们当然很多人喜欢的啊，《红楼梦》哈，曹雪的手法跟这个也惊人相似哦。透过第三者侧面侧写人物主角。事实上，路德记绝大部分超过 53% 是对话哈。对话的意思是从说话当中描述当中，我们就觉得非常生动，非常有趣，读来津津有味，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这里，我们到底看了路德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二章七节下半记载，他先向监管收割的仆人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很显然的，他懂得先获得允准才下田拾取麦穗。弟兄姐妹，这个举动你如果这样做，也当然会获得对方的称许，以至于随后波阿斯问起他是谁的时候，哇，就得到这位监管收割的工人，这个仆人就有很好的介绍。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便这个细微的说话动作，我们看到路德处事为人很成熟，很得体，很不莽撞。第二，二章七节下半是监管的那个人，那个仆人对路德的观察。他对波阿斯说，他从早晨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常在这里。这里提到路德工作非常的勤劳，勤劳到让这个监管的工人印象深刻。路德肯定不是多话的女子，他认真做事，非常的坚韧。我们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他跟那个波阿斯在打麦场、打谷场那边说的话，路德说话也是非常少，非常少，他不话不多的。感谢神，路德说：“容我往田间去。”就去了。
到了第四节，我们这个镜头一转过来，看到什么了？第四节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哇，这个是精彩的。
King James 的翻译比 NIV
就更生动了。他说 ，And behold, Boaz came from Bethlehem。
英文是这样说了，换成中文说，
看呐、啊，伯利那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而来。 这个是太精彩了，镜头就转向他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头描述主耶稣的时候，我也让我们很感动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两次提到说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两次说，看啊， Behold this man， 看啊，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来受苦。还有波斯正从伯利恒来，这个正这个字跟前面我们说过了，一章二十二节提到拿俄米和路德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么接着前面的第三节说，路德恰巧，正是恰巧正这三个行动的副词，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那么巧吗？神的安排是真巧。是的，路德到过几块田，别人家的田地，摩斯莱克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也遭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才来到波阿斯的田地。看来他也不是有计划的哈，就这针对着波阿斯，他也不晓得波阿斯，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哈，不是有计划的部署哈。他是偶然的，对人是偶然，对神一点都不偶然。他来到波阿斯的田间，这是上帝所安排的历史进程，将相关的人物、场地、事件就配合得非常的巧妙。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到这个正是恰巧正，把路德记就写得非常的活泼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波阿斯到底是谁。其实这是整本路德记的灵魂人物，一般的解经家拿他作为基督的预表。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回过来二章第一节，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说到他是个大财主哈，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啊，这个财大气粗哈，这个脑满肠肥哈，这个坐起来头往下看就肚子太大了，看不到那个你的脚跟了，脚跟不要说，脚尖都看不到哈。不是的，如果他是这样的，也没有值得我们来学习。波阿斯有五个，至少五个属灵的品质哈，非常高贵的品质。第一，他怎么样跟属下说话的？论到劳资双方的关系，那通常资方是以利率作为考量，尽所能的严苛的剥削劳动者。那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真正进步的应该不可以这样子哈，这世俗社会中常见的事，不是神家里头基督徒该有的事。波阿斯对属下绝非严苛的剥削，乃是充满祝福的心。首先我们看到一出场就不太一样，他不像一般的大人物出场的时候众星拱月，开道了开道哈，然后提皮包的帮提皮包，打伞的就帮着打伞哈，开车门的就帮忙开车门，众星拱月，前呼后拥，哇，表示气势很足啊。不，他乃是谦谦和和的向仆人们打招呼，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仆人们也就回答他，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多美的图像，我们看到他们互相祝福，不像劳资双方世俗的那个剑拔弩张的这个腾杀之气。在日本劳工阶级每年有春斗啊，秋天有秋斗啊，现在台湾天高也在学习哈，春斗秋斗啊。
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并没有世俗的上下关系，也没有假冒为善的事情，都是从心里真诚的爱，愿意为对方来祝福。像伯利恒波阿斯的田里头，充满着跟属下之间真诚的相爱。第二，他对弱势者实在有关爱。八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了，当权者对弱势者，特别是弱女子啊，这个凄惨的故事太多了太多了，强占霸占，在不平权的社会中到处都有。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波阿斯与路德之间总共有两个回合他的对话，而且对话之后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些举动，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是非常的关爱。首先看八节到十节，波阿斯首先主动的邀请路德留下，只在自己的田间来拾取麦穗。八节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同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除了主动邀请以外，他也打开保护伞，下了命令，不容仆人们欺负路德这个无依无靠的外邦女子。有些圣经的注家写得更白话，我不容任何人，讲的是任何男人，对你性骚扰。伯阿斯对路德说，我已经吩咐你不可欺负你，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啊，邀请路德，如果口渴了，你若渴了，就来可以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从哪里打来的？从伯利恒。伯利恒的水有多甜你知道吧？故事中的大卫想喝想得要死，想要喝伯利恒那里的水。他说三个仆人三个勇士进去就打来水了，水了。这个故事我们也需要人知道，那大卫拿来了他就不敢喝，这不敢喝啊，他就好像酒一样浇灌在前面啊。这是大卫的，你也可以说他的 leadership 啊，或者大卫哦，不过大卫真想喝，想喝到当仆人打来的水的时候不敢喝。可是波阿斯在这里是说，你口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仆人所打来的水。我们今天主耶稣说，如果你口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永远不喝我的水的永远不渴。二章十节，路德就俯伏的叩拜，他说，我既然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这里的外邦人跟顾恤这两个字的字根是相同的，读来的音也是相近的。路德记的作者很既巧妙的用双关语把这两个字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我是外邦人，你怎么这样顾恤我呢？路德把他所受的待遇当作不配得的恩典，而且用近乎不可思议超过想象的恩典来形容他所受的遭遇。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本就不是配得的。如果路德在那边，我本来就要你给我，你非给我不可，不然我咒诅你，整个气氛完全改变。接着下来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伯阿斯跟路德的第二回合的对打。十一节，伯阿斯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你知道这话到第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又出现了，这那个话就更好。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 女子，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什么？不对哦，好事也可以传千里的哦。全城的人，我任何人都知道你是，你有这个 noble character， 有高贵的品德，是贤德的女子。那么，于是呢，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说出全仗的重心呢、啊，以至最高潮的一句话。若是今天早上讲到你什么都忘记了，这句话不要忘记哈。二章十二节是路德记第二章全章的重心所在，也是波阿斯对路德最真诚的祝福。你来投靠耶和华以列神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等一下我会再说，波阿斯这样说的话，他是带着谦卑的态度说了，他没有把十二三节路德，那接下来好，先说十三节，路德把感谢的话就回给波阿斯本人，说：“我主啊，我愿你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这两个回合对话以后，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又看到波阿斯的一些举动。十四节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应该是吃中饭了哈。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人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原来是他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是他，好，是波阿斯，是波阿斯把烘了的穗子就递给他。啊，这里有提到饼，提到醋，又提到烘了的穗子，哈，应该是饼是他们做好了，哈，就带到田里头。那穗子是刚收割的，就用火把它烤了，是非常香的，哈，非常香的。十四节接着说，他们吃饱了，还有余剩的，这是最新鲜的麦子才收割了的，他把它包起来就带回去给她的婆婆，这后面看到了哈。那我们接着看十五节十六节，我们看到路德在吃完饭以后继续劳动，波阿斯进一步就对他的保护，就有对他保护哈。波阿斯十五节下半，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我心里在想，那路德会不会在捆中抽着麦穗呢？大概不会，大概不至于。不过波阿斯说，如果他真要的话，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还要从捆中还抽一些出来啊，留在地上任他去拾取，不可刺下他。我们当中从台湾来了，在乡下长大了，有没有看过那个所谓五分台糖的那个载着甘蔗这样的砰砰砰砰载到那个甘蔗工厂？可能有，我有哈。啊，有时候很调皮，那因为他那个速度很慢了，我们就跟着这样后面跑，那就抽那个什么，我们说白甘蔗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干这种事了？我看到有人举手哈。波阿斯说，他就在捆中抽起麦穗，也要容他哈。我要是给人家看到了，我给骂死了，我给关起来了哈。我抽那个蔗，那个甘蔗，对，而且要从捆中拾取一些来，难怪他可以倒做那么多的量啊，依法大概二十公升的量啊，背的他可以背得动啊，路的身体不错啊。那是因为有撒在这个掉在地上给他捡的。第三点，波阿斯对真神有真正的谦卑，他摆正了位置。十二节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说的真好啊，你来投靠了，不是我，而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第二，波阿斯说，愿你满得耶和华的赏赐，意思说那能够满满赏赐你的也不是我呀，是耶和华以色列神。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摆对位置，
以为自己居高位有能力能够给家人陪人带来保障跟祝福，其实我们不过是尘土，如果不是耶和华抬举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甚至连自身都难保。雅各书四章这样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因此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来思想我们处世为人，摆正我们做一个人是应该的。我们不是施恩的那一位，万物的创造主，万物的源头，他才真正是能够施恩能赐福，我们至多不过是他的器皿跟管道而已。我们还有两个波阿斯的另外两个榜样，第四点是话语上还有祝福，而且非常带着很严谨的很谨慎的。第四节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十二节说他对路德说，我刚刚说了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第十节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其实整个路德记中的祝福的话总共十个地方哈，那么除了波阿斯的这三个地方以外，另外还有七处我就不再念了哈。那个七处，一个是拿俄米对两个儿妇的话，一章八节九节，第二个地方是二章的十九节跟二十节，还有伯利恒城的人对波阿斯所说的话，四章那里我们后面会再读到哈。最后还有伯利恒的妇人们、妇女们对拿俄米的祝福，使得拿俄米由绝境中真正的转回到了故事中的最高潮。我来读好了哈，第四章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这孩子是谁呢？就是俄贝德，也就是大卫的祖父，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从大卫的后裔而来的。为什么路德记这样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些祝福的话呢？因为作者知道话语的全能，好像箴言十八章这样说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十二章十八节又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话语上不能不谨慎啊。波阿斯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也看到伯利恒城的人说话是何等的体贴人，为人着想，为人祝福。但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教会里头，在团契小组当中，也能够随时说造就的那好话，一切的苦毒毁谤污秽的言辞，嬉笑的言辞，一句都不要出口。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从本章的上下文看到波阿斯在行政上的恩慈，正正的反映了神恩慈的属性。二章二十节他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拿俄米有这样的反应。好，那么在本章的上下文里头总共提五次提到恩典跟慈爱，二章二节、十节、十三节两处，还有二十节。当我们提到上帝的属性，旧约常用慈爱这一对字，慈爱跟诚实。那么这个对照新约，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头，我们就会看到是恩典和真理这两对用词，是神的慈爱公义的属性。我们说到神的慈爱，是呢他守约是慈爱，信实不改变。而波阿斯
是以利米勒至今的亲属之一，他对摩拿俄米路德的爱超越了利益，超越了得失，这是圣洁之爱。我们到第四章与另外一位波阿斯相比，我们就更清楚了。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我们至今的亲属，他为了赎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牺牲一切，舍了自己的命，做了赎罪祭。因此波阿斯在这里预表了基督，预表不等于相同，因为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波阿斯也不过是受造的人，但他行送的恩慈是反照了神属性的荣美，我们的榜样。我们来到了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一章二十二节说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到二章二十三节说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这中间当然就是经过了大概两个月，那大概阳历的大概三四月到五六月或六月初。好，这个图我们就不解释。好，我们已经分享了一到三节往田间去，也分享了第二点，波阿斯从伯利恒来到田间跟路德有好的对话。现在我们到了最后，他说这里提到说十七节二十三节，路德仍和婆婆同住，这是美好的婆媳关系。十七节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有一法大面大麦，大概有多少呢？我已经跟他说了，大概九个加仑，20公升左右，重量如果换成重量，那个大麦那个、重量10公斤左右。带进情绪给婆婆看，又吃饱了，吃饱了，剩下的给婆婆。我时间已经到了。好，好像只能讲到这里哈。好，没关系，三月六号我们进行第三章的时候再接续一下吧，我们一起祷告。对不起，好，天父，我们感谢你，